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9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降临时间少，驰骋救人惜今朝，作者中国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1日。2020新年来临之际，我们与武汉肺炎不期而遇，中共病毒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相继封城、封村、封小区，给大法弟子救人带来了诸多的不便。突然而至的瘟疫让我感到时间是无比的珍贵，人间的形势变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得快救人抢人，能多救一个是一个。一，封城前后救人不停。我住的地方是北方的一个林业局，大年初二我才知道武汉那里发生了肺炎的疫情。初四同修就到我家来找我说，瘟疫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救人抢人。我当时也有点懵，不知该怎么做，打开明慧网一看，已经有这方面的交流了，心就踏实了。我家是个资料点，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疫情到来如何自救和疫情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这两篇文章，打印成单章，我和同修就去大街上面对面的发。街上的行人都来去匆匆，没有讲的机会。我发出正念，只要他们接了，看后转变观念，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平安地度过劫难。我们这里的同修把大街小巷、市场的三个门、小区内周边的村屯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目的是让众生在危难时刻能得到大法的保护。为了抢时间，我们是分片做的，我们五个同修在这边做，每天就能发5栋楼的真相资料，另一个老年男同修单独在他那边做。疫情期间每家只许一人出门，给2个小时的购物时间，我和同修也非常珍惜这2个小时的时间。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每次出去都能遇到几个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真感觉时间就像金子一样珍贵。二，去乡下大面积发真相资料。长达2个多月的封城解封了，我悟到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又缓解了疫情，给大法弟子救人和众生得救又延续了时间。师父在红银寺为何不要中说，救人是我对神的誓约，大难前必须争分夺秒。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珍惜这最后的分分秒秒，来感恩师父的慈悲，多救人。第一天解封的时候，我就和同修上街面对面讲真相，后来渐渐的街上的人少了。我们这是一个农业大县，大部分的众生都在乡下，我就决定跟同修下乡发关于疫情的真相资料，大面积的救人。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平时常和我配合的同修 A， 我们俩下乡挨家挨户的发。同修 A 平时就学会了做资料，这样就方便多了，我俩轮换着做资料。今天和另一个同修去发真相资料，同修 A 在家做资料，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只能轮换着去，资料供应不足，市里的同修供应。今天发了4个村，我们看见人就讲，一说有躲过瘟疫的秘诀，救命的真相册子，大家都说好，谁都要真相，不认识字的也要回家让家人给念。正是农村育苗期，有的村民在路上筛土，有的说这是好事。我说是啊，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保佑我们平安度过劫难。他们连声说好好。一位阿姨在邻居家串门，看见真相资料插在门上，出来问我干啥的， 我说送救命的宝书，只有法轮大法能保佑我们躲过瘟疫。告诉阿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保平安。阿姨眉开眼笑的，就像亲人一样，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说谢谢。走到一户刚出完病的人家，院子里站了五个人。我刚进院，给了两本真相资料。有一个人说，老人过世了，看着指挥。我说这不影响救命，送给你们几本，是躲过瘟疫的秘诀。都是武汉人在这次瘟疫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救的真实故事。他们一听都高兴地要真相册子，给他们每个人不同的真相期刊。有个人说，我要小豆角，封皮上的植物它叫小豆角，每人要了四本，他们说是从外地来的，带回去给家人看。一人当时就打开真相册子，蹲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我接着对他们讲真相，这场瘟疫是淘汰那些中共的恶人，那些邪党成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贪腐治国，残害中国人，罪恶滔天，所以老天才惩罚他们。我们都入过他的组织党团队，曾经是他的成员，赶紧退出来，天灭邪党时才能保平安。有两位告诉我，一位是党员，一位是少先队员，高兴地同意退了。有两位大姐是来弟弟家串门，不搭理我们，还赶我们走。我说这是救命的真相，能躲过瘟疫保平安。他们一听高兴地说，快给我两本，我们是某某市的。一问他们都是少先队员，给他们讲过真相之后就同意退了，还笑着说谢谢。又进了一个巷子，看见四个村民在粉筏子，就是育苗用的土，机器轰轰地响，看他们在干活，没有打扰他们。等走到第二家，把摩托车停好，机器也停了，一个年轻的村民站在车上向这边张望，我就转身回来了，送给他们真相，有两个要的，两个不要的。我又给他们讲真相，最后四个人用真名做了三退，高兴地说谢谢。三，唤醒同修，整体提高，多救人。天气渐暖，虽然疫情控制缓解，但是时间紧，救人急。我个人无论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发真相资料，都没有障碍能独立。可跟前还有几个同修都没有走出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大法弟子都应该走出来，兑现誓约是我们的责任，更应该互相帮助，无私配合，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才是师父所要的。我的二姐也是同修，她住在山上，山上的人少，没有救人的环境，她平时就不经济，我给她打电话，让她下山到我这住一段时间，跟着一起救人。住在附近的还有一对夫妻同修在家看孩子，平时也不出来救人。我找到他们说，也不能两个人在家都看孩子啊，你们俩出来一个吧，正好我二姐又过来了，一个摩托车不够，我再借个三轮车，咱们一起出去救人。他们两个乐呵呵地说行行。还有同修 A 的丈夫平时也走不出来，我叫他也走出来，都升华升华，都往出走走，现在救人急嘛，人多力量大，这样一交流，大家都同意整体配合救人。我就去了市里，借来了同修的一辆三轮车，我们五个人准备白天一起下乡发真相资料。说起来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这四个同修我要是不带着他们，就没有人带他们，他们法学的少，出去救人又不敢，就是平时和我一起出去的同修 A 自己也不能独立，而出去救度众生是多么严肃又神圣的事情，一定要在修炼状态上，在大陆迫害的环境中 还得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一点闪失，还得把人救了。因为是我主张的这件事情，所以我真的感受到了压力。我告诉他们，在家多学法，多发正念。第一次整体配合的时候，同修来找我说，下雪了，车斗里面有雪。我说扫扫，他说湿了。我说铺上纸壳，他说那也湿。我说那咱们也没有车，只能用这个车，克服点吧。我开着三轮车拉着他们四个人去了乡下，我们发了三个村子，发了330份真相资料，见人就面对面的给，告诉他们是躲过瘟疫的救命真相，再送上护身符，众生都高兴地说谢谢。我们很快的就发完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安顺利地回家了。我们一天换一个地方，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每次都带400份真相资料。出门坐上车，我就叮嘱他们不许说话，在车上发正念。不管什么天气，我和同修都出去救人。一天早晨起来，看见窗外下着雪，雪随下随化。中午的时候天晴了，到了下午1点的时候，同修也没来找我。我和二姐同修说，他们没来就是不出去了，我们两个出去救人。师父延续来的时间就是给大法弟子救人用的，众生在危难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出去救人。我骑上摩托车带着姐姐去离家8里远的村子发真相资料。因为下雪，村民不能干活，正好休息。一进村看见路上站着6个人，好像知道我们来。我给他们每人1份真相资料，有的说给2本，大家都乐呵呵地接受躲过瘟疫的秘诀。人人看见真相就笑，没有说不好听的。看上去这些人都慈眉善目的。有位大哥接过真相资料后说，祝你们平安。有的说，你是济世救人的人。我说是呀，我是神的使者。大家都笑了。有一个人当时就喊，马伦大法好。我们不光自己发资料，我又去了南面的镇子上和西面的一个乡，那里都有同修，找到他们交流。他们学了师父的新经文理性，都想精进，也想走出来救人。我说最好你们能负责你们这一片，我们就不用来了，减少了我们的范围，我们好去其他的地区。同修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天，我给南面那个镇子上的同修送去了200份真相资料，后来又送了500，让他们先发着，需要的时候再给他们送。我带了375份真相资料去了西面那个乡，同修留下资料还剩了100份。回家的路上，我选择了一个同修不能去的村发了。在发的过程中，有一位老人看见我发资料，来到他家时问我发啥的。我说送救命的宝书。他一听是救命的，就又要了2本，一个给老儿子，一个给大儿子，一个在西边住，一个在前边住。我说我们挨家挨户送。他说家没有人，大门锁着进不去。我说没有人的人家我们会别在门上。他说那要谁拿去了呢？我就又给了2本不同的真相资料。一个中年村民看见我问干啥的，我说送救命的真相。他笑了笑走了。现在人们都在觉醒，都在等着得救。一天，西面那个乡的同修给我打电话要资料，我的手机关机没接到，他们就给另一个同修打电话找我。同修找到我时已是晚上了，发完6点正念，我赶紧骑摩托车给他们送资料。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救人急，同修都在争分夺秒，绝不能耽误在我这。即使里的路贪黑也得送去。去的时候，路上都是村民放荒烧的烟，看不清楚路。到他们那的时候，他们正着急找我找不到呢。看到我贪黑来了，他们非常高兴。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 只要是同修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无私配合。四，两次干扰之后向内找。修炼的路上并非都是顺境。一天，我们五个同修去了另一个镇子上，分成三组，主到前后门两位同修发，其他两个胡同一人一个胡同。我和姐姐同修先发完，在公路的三轮车这等同修。发真相资料的时候，在胡同里面出来一辆轿车，车窗开着，我急忙送上一份真相资料。司机女士笑着说，咱俩一样，以前听说这有一位同修是大夫，原来就是他呀。谁家有病人给他打电话，他就上门给打针，顺便劝三退，但他不发真相资料，所以我们就来这补充一下真相资料，让众生再进一步了解真相。等同修的时候，从我们身边过去一辆警车，进了这个屯儿，我心想可能被举报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会来一辆警车。我告诉男同修进村去找同修，我和姐姐开车走了，因为资料在车上，来时带了500份资料，车上还有300份。我开到了另一个村的东边路口，把装资料的袋子藏在玉米垛下边，让姐姐在这看着，嘱咐她我去接同修，如果时间长不回来，让她打车带着资料走。我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又换了帽子，开着三轮车去接同修。正好碰上大夫同修开车回来，到跟前才看见是他。我一摆手，同修把车倒回来。我告诉他，我们可能被举报了，还有三位同修没回来，让同修进村打听一下他们的消息。同修毫不犹豫地说行。同修刚要调转车头，几位同修在田地的坡下看见了我，我招手让他们快走，同修在地里快速地走了出来，上了同修的车，告诉了他姐姐所在的位置。同修开车接了姐姐，他们四个同修都坐上了同修的车。我自己开着三轮车，同修把他们四位同修送到了镇子的路口，坐上了我的三轮车，快速地上了高速，一路顺利地回到了家。晚上睡觉做梦，梦见一条胖胖的大白狗冲我来了，快到我跟前的时候，啪的一下撂倒了。我悟到是因我没有动心，邪恶被消灭了，师父帮助化解了磨难。我市的南面是个山区，那里有一个地方是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里没有大法弟子，好多年没有同修去发真相资料了。因为路途太远，我约了市里一个男同修开车拉着我们三个女同修去那里发真相资料。我们是下午3点出发的，到达目的地的时候5点多，进村快发完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男村民看见了，他用大喇叭喊让我们快走，别在屯子串，疫情期间禁止陌生人进村。司机同修听到喇叭里说话，就先离开了。这个男村民还找到了同村的一个年轻人开着车，跟在我们后面，看我们是干啥的。因为他没看见我们发资料，问我们啥，我们也没搭理他。之后他下了车打电话，又把附近两个村的协警和村长找来了。二姐一看，他下车了，就撵着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吓得直跑，嗷嗷的直叫，最后吓得都没劲了，说话声也小了，就不那么嚣张了。在这期间过了2辆大客车，我们上车准备走，被他们纠缠着都没走成。我一看这架势，就给他们讲真相，因为我在这住过，讲来讲去协警和我先生还认识，先生是林场的领导。最后我们就在师父的加持下堂堂正正地离开了。当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为什么出现两次干扰，一定是自己哪儿不对劲儿了，跟宇宙特性发生了凝劲儿，才让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出现了麻烦。 自从我二姐来我家这段时间，本应该是我升华的过程，可是我的心性却没有提高。二姐平时学法少，很散漫，好放松自己，不会修心，我就总是管着她，让她多学法。不多学法出去救人，哪有正念呢？管严了她就不高兴，我的心就有点急，所以说话就急躁，语气不善。一说她，她还反过来说我，就你能，谁都不如你。她总好说我这句话，我也没反应过来。时间长了，她一说我就炸，就不愿听她说话，有时还跟她顶两句，其实是争斗心人心出来了，也没及时归正，出去正式法呢，还当成事做了。修炼两个字合起来叫做修炼，我只注重了练而忽略了修。通过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看到了自己诸多的不足，这些不足都跟魔性有关，那就在心性上下功夫，在法中归正自己，发正念解体所有的人心，让佛性主导自己，达到法的标准。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看看现在的疫情，还在全世界蔓延，这不是大难来了吗？大法弟子是在和时间赛跑，而众生又被中共邪党制造的谎言毒害着，救人是多么的紧迫，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太大了，与其机缘已过后悔，不如抓住每一个现在，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机缘，修炼如初，虔诚对待修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为自己负责，为众生负责，不辜负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不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缘老人得天书，即刻走上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6日。2020年8月的一天，我外出讲真相救众生，路上遇到一位86岁的老先生，得知他是某科研单位退休的工程师，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叫我帮助做了三退。交谈中，我知道他多年在寻找一本天书，我把转法轮送给他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和老伴儿即刻走上法轮大法的修炼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俩从瘟疫谈起，我还告诉老人，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我是如何有幸得法受益，和无限感恩师父。现在大法红传世界情况及贵州藏字石，中共的百年杀人历史，他认真地听着，还说法轮功这么好，中共太不应该了。老人家爽快地告诉我真名，叫我帮助三退。他又告诉我，他祖父留给他一本书，也是讲的大瘟疫来时如何防范，我想去看看，随后到他家。他又给我拿出一封菜刀老人的密信，他说那是2012年我去外地女儿家，一位老人喊卖菜刀， 我问多少钱一把，但我没看见有刀。老人说不要钱，接着递给我一封信，让我好好看看。我急忙看几眼就揣兜里了。回家仔细看时，信中说有大灾难，天老爷下凡来救人，谁看了天书，明白了天书的奥秘，谁就能得到天老爷的赐福。可究竟什么是天书？天书在哪里？到如今我也没找着。我说，老哥哥，今天我就把天书给你带来了。说起来真是天意，我那天出来讲真相带了三本书，转法轮，还有九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一把接过天书转法轮，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那兴奋的表情一直挂在脸上。我问他，你想学练法轮功吗？他说想学。我又问坐在一旁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的老嫂子，你也想学吗？他说我也想学，我要是病好了，不用儿子天天来给我们做饭了。我说法轮功是修炼，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无求而自得。这时老哥哥在一旁抢着说，不求不求，好像唯恐不让他学似的。我说要真学，以后就买个 EVD 和 MP3， 好放师父教功讲法和听练功音乐练功。老哥哥说别，以后明天就去买。我提前20分钟到约定地点，结果老人家已经等我半小时了，可见他是多么虔诚急切地要学法练功。我去教他们练功，同时放师父教功录像。只见老哥哥眼睛睁得大大的，面带微笑，聚精会神地看着，生怕有一句话没听见，有一个动作没看准，一边跟着做，一边琢磨。那开心的样子好像定格在那里，我被深深地感动着。幸运呐，两位老人家。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老两口感激不尽，又要请我吃饭，又买了水果、饮料、糕点来招待我。见我不吃，走时又急忙装袋儿要给我带走，被我谢绝。一次我们在法上交流，老哥哥说，我拜你为师。我说那可不行，咱们的师父只有一位，虽然我们看不到师父，要以法为师。老嫂子对老伴说，快拿笔记上。我说不用记，多学法就记住了。老嫂子又说，你是我们的救星，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为我们学法，你这大热天来回骑自行车奔忙，对我们这么大的帮助，你让我们怎么感谢你？说着就哭了。我说不用客气，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是我应该做的，要感谢咱们就共同感谢师父吧。这两位老人真是与大法有缘，悟性也好，特别是老哥哥，第一次见面我帮他三退后，回家后他就劝他女儿三退，看到转法轮书时，他那兴奋的表情好像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从购买 EVD 到学法练功的认真态度，对时间的珍惜，真有今天不学更待何时的感觉。过程中我体悟到，师父早已为他们铺好了路。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给别人什么东西都不如给人法好，给他再好的东西，给他钱再多，他也是一世一时的幸福，而你给他法，将是生命永远的幸福，能有什么比法更好呢？是啊，今生今世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何等的幸运，何等荣耀。我虽80多岁了，每天坚持外出救人，风雪无阻，再把法轮大法红传给他们时，要说辛苦也真不容易，三伏天每去一次都是大汗淋漓，但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我无比的幸福欣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